那我们下一位呢是许正清哦，那你可以从他的画面上就会看出来，今天是有备而来，包括后面的迷彩的大炮，然后这个墙上所挂着刚刚主题啊，真的是鸟啊，哦，后面的整个照片都在这边，所以我请许正清来介绍一下，就是摄影这个休闲活动好了。
哎，那个要介绍摄影之前，会再提一下。那个其实贺文凯是我的音乐老师，他教我4年的音乐，然后就跟着他学的吉他跟键盘，然后就当时是也是为了某种原因。那后来因为就觉得越弹越伤心，然后后来就比较少弹了。对。那所以音乐方面其实是跟着贺文凯贺大师学了大概4年以上，对。那
其
乐
实我跟就是音乐跟摄影，我们都玩了很久，但他有就是不同年纪呢，适合玩不同的东西。因为音乐是在家里嘛，所以都在家里弄嘛。老婆看得到你在家，没在外面乱跑。所以年轻的时候，如果想要摄影呢，拿机器出门了，啊，就会被关切。不过年纪到了一个程度之后，应该可能老婆也不管你了，所以可能摄影又变成一个这个可以主流的活动啊，是不是？
就是在家里待不住就出去了，就是兴趣其实基本跟那个郁大师跟贺大师是一样的。那再讲到说，哎，为什么运动？其实运动刚刚讲的那个，譬如说篮球那些运动，其实我本来是做剧烈运动，因为我是橄榄球员，而且我也是打棒球。那因为中年大叔打橄榄球其实更容易受伤，比柔道更容易还受伤。对，所以基本上膝盖上已经撑不太住了。所以就没有去做这些剧烈的运动。那提到游泳就更有趣了。游泳的话，因为我是海军陆战队，那不会游泳显然是没有办法活着退伍。对，所以当时已经游了很多了。那我们今天就导入个主题，就是为什么去摄影，然后会去想要去拍鸟这样子。OK，那我先分享一张图好了。在我女儿出生的时候，刚好就是那个数位相机。哎，普及的时候，因为数位相机以前是超贵的天价的，那所以我女儿出生的时候，她，哎，尼康公司出了一台相机叫 D70。那贺文凯之前其实应该有玩这个，所以我们的兴趣一直都是一样。随着那个女儿渐渐长大，那我们器材会越买越好嘛，就跟着升级了。譬如说升到200系列、300系列，那，可是呢，升到 D800系列的时候，其实女儿是不给拍的。这样就没人可以拍了，那再加上又在家里待不住，然后呢，膝盖又受伤，又不能再去打球，游泳又游到快腻了，所以就只出门去拍鸟去了。所以大概会出去拍鸟的那个缘由，大概是这个样子。
我想很多的鸟友是不是都是经过这个过程这样子？
其实我这张图在 FB 贴出来的时候，其实蛮多人跟我是一样的。拍鸟的朋友大概有2种，一种是大概退休了。那退休以后，它其实就是它一个舒压的一个管道。那一般我们会拍鸟的地方都是在高山上，或是风景还算不错的地方。那出去拍照，其实是可以顺便散散心，顺便舒压的。接下来我大概讲一下，就是说我们一般拍鸟要准备什么样的器材，入门的器材。好，首先呢，建议当然是希望有那一台是单眼相机。好，那单眼相机其实现在是普及率非常高的。包括现在，那个更流行的叫做无反，就是没有反光，它就不叫单反了，它也算是单眼相机。那只要是对焦可以准确快的相机，都可以用来拍鸟。那入门的话，其实最基本的就是像我们一般拍照的话，都有一支大概70-200的这样的一个镜头。那这个其实装在我们的单眼相机上，基本上就可以拍一些公园的鸟了。那如果觉得还算不够的话，可能再去做一些扩充的动作。对，那一般我现在简单的讲一下，就是说，如果想学拍鸟的话，其实目前的器材是非常的便宜的。对，所以其实一般你随便拿一台相机，拿一个大概有中望远的镜头就可以拍鸟。对，大概器材入门大概是这样。那当然是说，如果要用到，比如说拍得更清楚的话，可能就在用到一些比较定焦的炮， 举例来讲，这个就是300的炮。我们讲的一个拍鸟的入门大概是说，一般焦段到300以上会比较接近，比较适合拍鸟。为什么呢？因为鸟通常有点怕人，就刚刚那个建华讲的，他是光明正大的拍鸟，我们是偷偷摸摸，有时候要躲在帐篷里拍，我们有时候要躲的就是让鸟看不到的地方，不然其实你一出现它跑光了就没得拍了。所以我们建议入门是300，那如果有500的话会更好，像这一支500其实手是可以拿的，现在科技越来越进步，300跟500的炮手都可以拿，所以基本上就是可以很轻松的去做赏鸟拍鸟的动作。对，那可能有些比较没有涉猎这一块会觉得说，那为什么拍鸟会需要大炮？第一原因就是说，因为我们会选大炮，第一是它的焦距又更长了，像后面这一管是600的炮，那600的炮为什么会就是可以把鸟又拍得更大，或是说你可以离它更远，就是不用再干扰它的情形下去拍到鸟。但是有个问题啊，你选的这个大炮你就很难手持，基本上根本拿不动，所以才会有一个器材，就是所谓的云台。我这边大概因为放在后面，所以顺便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说它炮很大一支，那因为我拿不动，所以我需要这个云台，这个云台可以辅助我去 handle 这大炮，这有点像我们当兵的机枪。对，一般大家开玩笑就是炮。那如果有这样子的炮拿不动，我们就用脚架把它架起来，那再用云台把它撑起来。那这时候呢，你才会有体力去观察，去拍鸟。对，大概是这个样子。好，
我问一个问题啊，你们的刚刚所有的器材好像都贴了那个迷彩的那个外包，所以那个都是买完之后自己找那个厂商去贴的。
一般拍鸟的都会加这个，对，拍运动的不会加这个。拍鸟加这个有个原因是因为我们要躲起来嘛。其实这个躲在树里面其实比较像我选的这个是那个迷彩啊，它其实会比较融入那个我们环境。像我们说躲在树下、躲在草堆里、躲在帐篷里面，这看起来其实还比较那个隐秘。但是它另外问题就是因为这个炮很重，很容易擦伤。其实它大部分人贴这个是为了就是防擦撞，因为我们出门扛着炮就跑了，对，很容易那个镜头就会擦伤。这个其实有防护跟伪装的作用，跟当兵其实还蛮像。
那你们人也会穿迷彩装跟着这个？
哦，对，就是迷彩帽、迷彩服，全身都是迷彩。那接下来我想说，因为拍鸟都有一些故事嘛，我想说大概由用影片跟照片来做一个分享。那如果有兴趣的想要加入这个行列的，其实蛮欢迎，就是同学啦，或是其他的同好可以加入这个摄影的行列的。那我大概先分享一下我们拍鸟的环境大概是什么样。像这个张照片看起来是不是有点心旷神怡？
嗯，
有看到了吗？哦，这个是在大雪山，大概在中部地区。那在山上其实没有很高，大概海拔1000多，那大概开十几公里就到了，不到20公里。那当时为什么我们在这边拍，是因为它有一只那比较稀有的猛禽叫林雕，在这边它刚刚有筑巢被我们发现。那我们以不干扰它的情形下，我们其实大家都拍了大概2-3个月以上，所以我们记录到蛮多还不错的、蛮宝贵的画面。因为毕竟它不容易被我们找到，那这个又那么近，好，所以大概待会会分享一下，去赏这个猛禽的时候会有一些蛮有趣的事情，那有一些还拍到还蛮喜欢的画面这样子。好，这一张看得出来就是我们拍摄的场所。其实那只鸟还蛮大只的，但是它离很远，对，所以我们观察的时候它其实在很远的地方，那我们一定是等它出来飞翔盘旋的时候才拍得到嘛。它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巢里面去照顾它的小孩，对，那其实这些人就是在等，所以一般来讲赏鸟的人在山上其实绝大部分时间都在等。
他等的时候就是干嘛？大家就聊天嘛，然后就等等，然后你怎么知道鸟会出来呢？
鸟出来大家会讲啊，
那么多人
在看，那么多人在观察。譬如说他从巢里面出来了，他从山上飞回来叼着食物，那我们就警戒，那就去拍。其实一个人拍比较不容易，多人拍他都会跟你说，譬如说他现在躲到哪里了，那我们都会互相去通知这样子。像这张就比较有趣的画面，这张 其实它飞了半天，其实躲起来了。对，那有人发现它停在一个蛮不错的地方，很近，因为你拍鸟远就拍不好。对，那这个近的话，大家就发现了，其实卡成这样，其实我们是没办法拍的，所以一定是有人拍完又有好心的那个鸟友把位置让出来，让我们按个几张就拍得到了。对，看这个样子，其实已经卡满了。对，那所以下一拍卡满了，对对对对。其实像我们的炮这样子，其实我们是拍不到的了。那如果前面的鸟友拍完了，他愿意分享的话，他其实我们就有一个这张，其实就是刚刚那个位置拍的。对，这只猛禽其实那么近拍的时候，其实还蛮可爱的。它展翅的时候是非常的威武，大概展开大概有1.8米到可能接近2米那么大，所以它如果从你
这
旁边过，吓一跳。这个是我们算台湾的大型的猛禽，叫林雕。接下来就再会分享一下，就是说拍的林雕的一些照片。好，这张其实是运气还蛮好的，它往我们这边冲，刚好有拍到。对，拍到这么清楚，其实也算是比较几率会比较低一点。好，那我就把它大概
拍。所以你不是只拍静态的，也会拍动态的。
我拍动态的，那后面其实。像这个如果运气好其实可以拍到蛮近，其实这只林雕其实有时候你可能拍了一两年都拍不到近的。像这个就是它衔的巢材要回去把巢补强，因为鸟越来越大，它的那个巢会越来越会垮掉。那运气好的话其实可以拍到很清楚的林雕，像这个背影就我就觉得非常的威武。对，这个是衔的巢材，
真漂亮啊。
还会带着大雪山，
距离多远拍到的？
很美的景，大雪山的林相其实是漂亮的，所以搭配了大雪山的景是漂亮的。那它回来的时候，一般都是衔着巢材，因为巢需要一直补强。那有时候会带着食物回来喂给小只的鸟。
大概距离多远拍到的？
这个是那个有那个外力入侵，这只叫大冠鸠。那它飞来的话，就是干扰它，它有敌人入侵了，所以它就升空迎击了。我就开玩笑说，这叫空战。对对对对，其实真的是当时是真的追着它打的。那玉大哥，那当时有什么要问的吗？
就是这样是距离多远拍到的？
哦，刚刚那个有的是大概最近可以到30米，可是远的时候有时候是50米以上的。对，我刚刚讲是其实用的是600的炮，那我们偶尔还要加 1.4 倍镜，600乘以 1.4 就840了。
是，
对，840再加上我们的相机是可以裁切的，因为画素够。其实所以大概拍林雕应该至少都会有30米到50米以上。对，那像刚刚很清楚的那个大概就在50米以内的，可能到30米以内的。对，那这个其实大冠鸠真的是侵略领空，然后被攻击。那我们也遇到了有猴子进来，猴子其实会吃小鸟的，所以猴子进来的话，它就是对着猴子猛打。所以只要我们最喜欢有猴子，因为有猴子我们就会拍得很高兴。就是猴子一来，然后鸟就会到处一直赶它，因为担心小孩子被吃掉了这样子。
猴子会吃鸟哦？
会啊。
哦，
台湾猕猴啊，它会吃小只的猴，小只的鸟，幼鸟非常的小。可是如果猴子哈、哦、被这个林雕抓到，大概不死也半条命。其实它的大小，它的爪子是非常的利。会放这个，就是说大雪山其实它的风景非常漂亮，尤其在林相是非常的美的。那如果搭配这只蛮漂亮的猛禽的，那运气好，其实可以拍到一些带景的画面。剩下几张我把它播完哈、哦。这个在林间，像公公叫林间的妹妹，山林间的，这个就是看鸟，它嗅鸟都是白色的。猴子打完以后，他们就会晒恩爱，两只一起包庇。 看起来蛮可爱的，有个角度。那这是我们进入他连拍的画面。那最后这一张就是很。特别看一下最后一张，最后一张为什么会贴这张？就其实是我是连拍的，然后利用 Photoshop 去做叠图的动作。对，那其实就是记录说他当时飞的那个山林就是这么美。对，大雪山其实这一只算是那个叫做空中之王了。那空中之王在大雪山其实飞起来是蛮美的，他盘旋其实看这样子，每一只的角度都会差一点点，所以我特地帮他用 Photoshop 把它叠图叠起来。那上面写的就是大雪山的那个神雕，这样子，这个是大雪山的林雕。接下来一样是在大雪山哦，因为可能今年的那个大赤啄木的玉雏啊，这个是在大雪山，其中有一根树干，这里独立的一个树干上面，它有一个树洞，它里面有一只啄木鸟在里面孵蛋育雏。对，那当然吸引了很多人去排队，大概当时的状况就是这么多人这样排，就大家瞄着一根树干。那因为它在很远的地方，在树洞里，所以我们就不用躲了。对，就大家就在旁边那样子。那其实就是大概是这样子，这个叫做大赤啄木鸟。那大赤啄木鸟其实也算是稀有的台湾的留鸟。对，那它公鸟的话，它头上是红色的，母鸟头是黑色的。那这张画面就是因为它里面有在孵蛋嘛，那孵蛋其实要保护里面的蛋或是小鸟，其实他们是轮流照顾的，对，不然如果洞里面没有成鸟照顾，其实就很容易失败。其实这我拍的这一次是失败的，它就是没有去顾好，然后后来它的蛋是被另外一种小型的猛禽叫修流给吃掉的。那比较奇特的是说，这个树洞呢，后来被修流给占据了，那变成修流在里面生蛋。对，修流在里面生蛋，就是说把人家的房子给抢了，把人家的小孩给杀了，灭门了，就还在里面去繁殖下一代。结果呢，还真的有报应，就是雷，因为前就是后来就是雷雨交加，然后风雨非常大，结果就把这个地方打断了。就是这根独木就断掉了，断掉了以后呢，修流也没办法育雏，修流的小鸟也死了，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讲说，其实这就是就现世报这样子，你把人家小鸟全吃了，然后占了人家的房子，然后生了蛋以后，砰雷击，整个树木就垮了。那我为了就是因为我其实我后面我有去也是有去拍。那我为了就是比较做一些戏剧性的动作，我又用 Photoshop 把它做一些合成的。这里面这一只洞里面，这就叫修流。对，这一只就是类似猫头鹰的猛禽。那我故意 P 图，就是说它把洞给占了，把小鸟给它在里面，其实就是把小鸟咬死了。对，那我就故意 PS 这样一公一母这样直接攻击修流这样。对，这张其实是蛮有趣的画面。下一张也很有趣，下一张就是两一公一母对修流一公一母，其实当时是有打起来是没错，但是大赤啄木是打输的，打输了以后洞被占据了以后就换修流的这样子，对，所以这个其实拍鸟的话，我们长期这样观察，其实是可以记录到蛮多一些大自然里面蛮残酷的一些那个记录的。这个给各位同学做一下分享。接下来是，其实我想分享的是一个影片，因为现在就是说我们的摄影器材越来越进步，那变成说我们已经到了普及了，已经到了 4K 了嘛？对 ，4K， 我们现在 4K 荧幕、4K 的录影都很普及了。4K 的录影其实可以录到还蛮细腻的画面的。那我们大概先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拍到的一个中杜鹃的一个脱卵育雏。我大概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画面，就是说中杜鹃它其实是一种杜鹃鸟，它的青鸟呢是不会自己孵蛋的，所以它会把蛋产在不同别种鸟的巢里面，然后叫脱卵，让别人去孵它。对，但是这只小我们都叫小恶魔，这小恶魔很坏，它一出生就会把旁边的蛋都推掉，或者把旁边的鸟都踢掉，它有一个本能，就是最后巢只留下它这一只。对，那我的影片就是记录它 长大了以后，把那个右边这只娇鹰的鸟都杀光了以后，留下它，然后那个母鸟还不知道不知情的情下还真心换绝情的去喂食它，对，所以这个是也是一个故事，我大概就是做一个分享。那因为 4K 录影哈，它其实目前来讲非常细腻，所以后面我还有截图，就是我录得很清楚，然后截完图以后就可以角度就会非常的漂亮。好，那我们就来放一下这个影片。这只就是那个中杜鹃的幼鸟，那右边的是那只娇莺，那它抓了一只鹅回来了，要喂它了。明明就长得不像，它还是照喂哺。
而且大小差这么多。
哦，这是小的时候哦，它喂到最后会大2倍，就是所谓的那个巨婴啊。然后你看啊，喂，永远吃不饱，因为是很大只嘛，所以没多久就把它赶走下去，叫它去继续抓了。那其实是可以看一下说，其实这只鸟哦，其实它的那个服装啊，它长得很像那个囚犯，你不觉得吗？因为它从小做坏事，所以就会标记一下，哎，它是穿囚服的。其实它长大以后更明显，长大以后简直就是在监狱里面待着的，长大变这个样子。哦，这个叫杜鹃鸟，很明显的，它就是穿的那个，也是那种美国的
囚犯一，
囚犯衣。对。那你从正面看，从侧面看，他都是囚犯。侧面看，他也是囚犯。刚刚那只黑色的中杜鹃这样，那其实我们拍鸟都觉得说这个很坏，从小就很坏，就把别的鸟都给踢掉，然后就长大还欺骗母亲的感情这样子。这是 4K 录影的一个，我这边截个图哦，这张就是刚刚 4K 录影的截图。对，
哦，很
其
清
实。
楚呢。
对，其实画质已经比想象中好很多了。这因为这器材是今年最新的器材，那表示说新的器材其实让大家来拍鸟的那个门槛又更低了。好，这个 4K 截图其实你可以截很多张，所以你可能会截到更以前拍不到的画面。像以前我们拍照，我们可能2000万画素，或是4500万画素，甚至最新的有6000万画素，那每秒顶多是14张。或是20张，然后如果画质一高是10张，可是如果你用 4K 录，你可以每秒录60的，目前有已经有每秒60张的，你就可以很容易取到一张很清楚的画面。那可能就是跟之前思考的模式有点点不太一样。那最后这边我再分享一个也是 4K 的影片，那这个其实是在很暗的环境，那天其实下大雨，那下大雨呢把这个。把这只鸟的巢穴都打到已经歪掉了，好，几乎是不保了，因为雨实在太大。我其实是撑着伞拍的，那光线暗到 ISO 已经到了16000以上了。一般我们的相机 ISO 1600就杂讯会出来了嘛，3200以上就不太好拍了。但是因为现在新的器材，它其实 ISO 1万1、1、2万，它经过降噪的处理，其实还好。那这是录 4K 的话，我当时其实看不到这些画面。我是回家的时候剪接了才发现啊，他的小鸟掉出去了。他小鸟掉出去其实是必死无疑的，因为当时下着那么大的雨，那一定是失温的。好，这个我大概放一下他的影片。那个鸟在动，他其实想把它救回来的。他想把它拉回来，但是雨太大，他也看不清楚黑，光线非常昏暗，就不小心呢，救不回来，就掉出去了。对，那又失败一只。啊，其实他后来也发现了，少一只这样子。
我看不到雨耶。
雨哦，
对
因为
啊。
它筑巢也是筑巢，筑在那个一些树的下面。所以它大雨其实不会直接淋到它，就是我们在淋，因为我在外面嘛。它是筑在，其实它们都筑在比较密的林那个树林里面，所以你看不到雨滴下来的状况嘛，对不对？其实我们在外面已经全身都湿了，像那天回来，我的器材是全湿的， 器材也穿雨衣，然后我也穿雨衣，然后还打雨伞这样子。那重点是说，他 ISO 一万多的时候，我没办法拍，因为真的没办法拍。你要录拍这个东西，其实快门要够快。那我们就是变成说，用录影的方式取到其中几张清楚的。你看这个毛其实是还有的，还是看得到。好，所以可能就是后面的拍鸟其实越来越容易的，就是说器材进步，包括现在新的无反的相机也普及了，价格也低了。那其实人人拿着一台那个所谓的有望远镜头就可以去拍鸟了。对，所以大概今天的介绍大概到这边。
OK， 哦，刚刚很多画面其实都还蛮漂亮的，就是不过听起来要拍到这些漂亮画面还蛮辛苦的，比如说开车啊，然后一直等待啊，甚至下大雨还要穿雨衣啊，诸如此类的，然后才能拍到一张这样子。那如果人家刚刚有介绍嘛，如果想要入门来做拍鸟，当然器材的门槛现在是低很多了。那可是要去哪里？因为看起来说拍鸟好像要有一些什么，你要认得鸟嘛，要有一些生物的常识，对，还要知道哪里有鸟可以拍，那总要认识一些人吧。对，所以如果想要入门的这个拍鸟的鸟友的话，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其实要拍鸟其实很容易，像我们目前来讲，现在夏天嘛，在育雏，在公园里面就有五色鸟了，大安森林公园就有五色鸟了。那其实你路过跟他们聊天，如果你也是爱好者，聊完又就可以交朋友。那他下次去哪里有比较好的那个可以拍的点，就会跟你们说。那其实现在拍鸟也有加赖群组，啊，说真的，赖群组其实一发出去，那个鸟点大家都知道了。那所以其实目前要拍鸟跟以前来讲是天差地别的。以前要拍鸟要自己去找鸟很难找，那现在因为有赖群组跟一些朋友 FB 这些互动，其实好找多了啊。其实拍鸟有一些季节性，因为台湾算是在海岛嘛，那每逢春天跟秋天候鸟会过境。对，像春天的话，大概三四月的时候，那个候鸟是北返，要回去繁殖的。它会在夏天的时候，夏天之前到达北极圈或是西伯利亚，那些是很多鸟的一个繁殖地，所以它就算飞得再怎么远，几千公里甚至上万公里，它都要飞回到那个地方去做繁殖。那繁殖完以后呢，再把那个鸟往南部带，到了大概九月开始就秋过境了，九月、十月、十一月就会很多过境鸟路过台湾，那到时候大家就有蛮多鸟可以拍的。我补充说明一下，因为全世界的鸟大概有一万多种好被记录的，那真正有人都把它拍到，有一个人蛮厉害的，拍了八千多种。台湾的高手是穷极一生拍了两千多种，因为鸟是躲在山林里面不容易拍到嘛。那台湾的鸟加过境鸟大概六百多种，如果你勤劳的跑的话，像我刚开始跑的话，勤劳一点的话，第一年可以拍200种，然后第二年300种，其实三年到400种就很难上得去，因为很多是稀有过境鸟，有很多是迷鸟，迷鸟就是大概很久才来一次的，稀有过境鸟是每年都来，可是很少只，你不一定会发现。对，如果在台湾想拍鸟的同好，其实可以把握春天跟秋天过境的时候，那时候鸟很多。那如果是扣掉这些时间呢，那就只能上山了。那台湾有山的鸟其实蛮多的，就是譬如说大雪山，然后合欢山、三林溪、太平山、阿里山这些地方，其实风景又漂亮。武林农场，有时候我们去赏樱花的时候呢，其实只要稍微留意一下，其实樱花树上通常都有蛮多蛮漂亮的鸟的。
哦，因为常没有三千多公尺还有很多鸟。
三千公尺以上的鸟比较少，一般都在三千公尺以下。对，合欢山那边的鸟其实已经比较种类比较稀少了，因为食物的问题，大概山鸟大概都在2000到3000之间，因为太低可能就也会有一些干扰，所以他们就是有慢慢移到山上去。当然，如果冬天呢，因为温度太低，他们会往平地降下来。曾经有人在那个中正纪念堂就拍到山上的鸟。因为太，那鸟就会往那个平地去做降迁的举动，这样子。
嗯，OK， 哎，我看你后面有建中娃娃，这是。
这是我们三十周年的时候去，那个我们有买的，
嗯，
大概每个学长大概都会一人买，至少买一组，因为学弟会来推销，还蛮可爱的。
OK，
好像没有其他的可以配，
嗯，
有没有邮差的可以配一下？
好像有北一女的可以配吧？
这是油漆工的，那看有没有那个邮差的可以这样配对，不然这两个是在给他，看起来是蛮可爱的啦，哈。
OK， 所以刚刚已经许正清分享完了，所以刚好我们玉见飞又重新上线了，所以今天聊了一些中年大叔的休闲活动，最后的话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有没有玉见飞医师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没关系，那你先讲，最后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关于摄影啊这些休闲活动，
补充一点就是说，那个室内的活动，比如说音乐，其实如玉见飞所说的，其实真的可以，就是也有舒压的那个功能。那运动也是我们中年大叔很适合的一种舒压的方式。那其实拍鸟是其中一种。那其实我特别针对拍鸟要提醒拍鸟的朋友，就是我们出去舒压的时候，有时候很开心，但是要记得注意一件事，家庭还是要顾，如果没有顾好。其实很有可能乐极生悲的，对，这个其实是我最后要补充的是这一点，就是 有空还是要多多陪陪家人，因为你出去赏鸟，其实有时候一两天就不见了，那有就忽略到了的家庭、小孩、老婆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家庭还是要顾的，以免乐极生悲。
玩物不要丧志，对，
是是是。
那玉见飞医师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那个许正清大师讲的，我大部分都有听到，我真的觉得这个赏鸟。想不到这么有学问呢、欸！我觉得不光是会赏鸟，你应该也是很会露营吧？如果说要在那边等的话，
没有，其实露营是最近才学的、欸，
真的、啊。
就是露营，它其实如果要露营，其实不建议。
我说露营就是你要在那边等着那个鸟、
哦，
可能要在那里对啊，待个几天、啊、需要吗？
我们会找几率最高的时候去。对，那。通常失败的话，我们会叫做我们的术语叫杠，不会叫杠嘛。其实杠是蛮稀松平常的，对，
哦、真的哦，
对
嘛。所以我们看到这么多照片，其实不知道是累积多少以后才有。
对、啊，像刚刚的中度间，其实我拍了七次都拍不好啊。他其实他要让你拍就让你拍，不让你拍他就不见了、啊。他不见了，你怎么拍？或是说他在很远的地方，你怎么拍都拍不漂亮啊？所以基本上有时候其实是要靠运气的。
不过上班族要追鸟不容易吧？就是因为鸟又不是只有在六日才会出来，
还
有时候在周间出来，然后你就算赖群组收到，你也不可能敢去之类的。
啊、是上班族是，所以一般都是退休的居多数。那还有的是老板，因为老板其实他比较弹性一点。对，那还有就是大量啦，因为秋过境、春过境，其实数量还蛮多的。其实你说黑面琵鹭，哎，全省到处都有，那哪里有就就近的嘛。你不可能说我现在赶去茄定湿地或是七股嘛，哎，可是我那个新竹就有了，或是说大园的也有，那就就近吧。好、哦，就是可能每年，其实我拍了大概七八年，每年都会来啊。只要我们的那个环境保持的好，他们每年都会路过的，除非说。我们把他栖息地都破坏了，他就不来。
对啊，真的很谢谢你，我才知道原来说不光是只是拍鸟、欸，你透过拍鸟，然后了解生态，了解动物的习性，还有一些哲学的道理在里面，给我们很多的启发。感谢。
其实那个医生比较厉害，我们是完全都是不懂。
没有，不会的，我以后一定不能那个叫什么，把人家。灭人家家，把人家赶走，叫自己
灭门，灭门，坏胚子灭门。
谢谢。
OK， 好啊，那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非常感谢两位同学在百忙之中抽空来聊聊你们的这个休闲活动啊。那我想说，因为终究一天，我们大概也都会退休嘛，退休之后总是要维持一些你自己的兴趣嗜好。哦，那从现在开始培养可能还算来得及啊，不要等到真的要退休了之后才发现没有东西喜欢，或者是没有体力玩这个东西，诸如此类。所以今天 感谢三位这个同学分享了像柔道啦、玩音乐啦、玩摄影啦，或者是运动啊、跑步啊、羽球、游泳。哦，那我想说，这个陀哥学校的听众如果有兴趣，也可以私下跟他们请教一些mega。好，那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先到这边。